弟兄姐妹平安。每次教会有洗礼转会祭礼的时候，都是我非常喜乐的日子。我还记得在上一次洗礼的时候，八月份，那个时候我们讲到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十二节，当时我讲到的题目是洗礼之后，信主之后，因为那段经文提醒我们，信主之后这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起点，我们开始了成圣的过程。那今天这段经文呢，其实也是特别的对今天刚刚洗礼成为基督徒弟兄姐妹特别的世界有提醒，当然也对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同样如此。腓立比书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一章，之前也讲过，这卷书其实里面充满很多非常有名的经文，基本上在每一章我们都可以至少找到一两处，那些非常脍炙人口的经文。我这周听说我们明年的教会的读经计划会增加这个背诵经文的环节，我相信到时候我们读到腓立比书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经文是需要背诵的。在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这段经文呢，我把它今天跟大家分享，把它总结为五个保罗的五个命令，出于爱的五个命令。我们都想知道基督徒在这个地上应该怎么样生活，那这段经文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的这种看见。首先在一开始的时候，保罗提到说，所以这个中文的译本当中没有翻译出这个连结词，那其实原文当中这里是有一个因果关系的，那表明这里保罗接下来所要讲的其实是基于他前一章所讲的内容得出的一个结论。上一次出现这个词呢非常的巧合，就是二章十二节，上一次洗礼的时候，那里我们都知道第二章十一节之前保罗讲完最有名的那一篇，就是耶稣的道成肉身的十架模式之后，十二节保罗说，所以你们既然是常顺服的，就应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表明说我们既然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就要活出这样的一个谦卑舍己顺服的生命，努力的不断的成圣。很巧合，今天这段经文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连接词承接在第三章之后。大家应该还记得第三章保罗讲了什么保罗主要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他强调他自己信主之后从基督而来的基督里的义是何等的宝贵。第二，他讲到说他现在活着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完全的得着和认识基督。最后第三章末尾，他也提醒教会，你们的身份你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在地上盼望等候将来基督再来的日子好像刚刚最后一首诗歌所唱的我们等候，我们欢迎基督在再临的日子。所以在保罗讲完这一切之后，他就带来的应用就是今天这段经文，我们要在主里面如何的生活我们常常觉得圣经匮乏于告诉我们如何在地上去实践和应用觉得都是在讲一些道理，其实不然圣经里面其实福音的信息非常的简单，更多的时候其实是不管是耶稣还是使徒都是在教导我们福音，或者是说天国的子民我们应当在地上如何行其实都是关于应用的在开始应用之前呢，保罗一开始第一节保罗说，我所亲爱的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保罗一开始一连串的用了五个这种饱含爱意的词组堆积起来去称呼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封书信，我想在座也有很多人写过信曾经肯定也给自己的女朋友写过信。当你给你所爱的人写信的时候，你可能最多前面就说一个亲爱的就差不多了稍微肉麻一点的人可能再加一个这个我日思夜想的亲爱的什么什么就够了不能再说了再说的话这个对方收到信就要起鸡皮疙瘩了可是我们看到这里保罗他却用了五个词我所亲爱的，我所想念的，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好像还不够，他又说我亲爱的弟兄当然也包括姐妹。所以这里单从这个称呼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他其实是一个情感非常的丰富，他的情绪也非常激烈热烈的一个人，他很热情。只是我们知道这个人非常戏剧性也是非常讽刺的地方在于说，他的这股热情在他信主之前呢主要是体现在逼迫教会上，可是后来他信主之后生命改变之后呢，他的这个热情就完全的180度的转变倾倒在教会的身上。所以有些时候神的工作真是非常的奇妙，同一个人他从前最恨恶最强烈逼迫的那一群人，竟然有一天可以成为他最强烈的最深爱的一群人，而且是同一群人。所以保罗这个非常充满爱意的称呼措辞的背后，其实也反映出保罗跟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有非常非常深厚的友谊我们一开始其实第一章已经讲过，这是保罗早期所建立的一间教会，我想应该是一间非常小的家庭教会，所以保罗几乎认识这个教会里的每一个人， 所以正因为这样亲密的关系，保罗可以从这个爱所发出后面一系列的命令。其实爱是有命令的，爱是有责任的，爱是有要求的。保罗爱这个教会，当然要告诉他们应当怎么样来做。所以后面这段经文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保罗所提出的这五个命令。这五个命令是特别的针对当时的教会，我想也是针对历世历代的教会啊。我们也会发现说，这五个命令其实保罗在之前的经文当中已经有一些已经提过，甚至 不止一次的提过，这里又再一次的提起，那说明这些命令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特别是对于当时腓立比教会来说，针对他们的处境是非常适切的，非常紧迫的。我们之前大家应该也还记得，当我们在看保罗这些命令的时候，我们特别要留意到说，这些命令不是因为保罗基于他自己的地位他的权柄所发出来的一个号召一个要求，而是所有这些命令背后，保罗都是基于耶稣基督过去所做的，现在正在做的，以及将来要做的。换言之，这不是他自己高高在上的以他自己倚老卖老从他的权柄所发出来的，而是基于基督所成就的事实。大家还记得这也是基督教当中的命令跟世俗宗教的命令一个最本质的区别。我们不是说有一个好的道德我们要去做，而是说我们可以去做，应该去做，是因为在这之前已经先有恩典，基督已经先成就的事情，那个 imperative 和 indicative 的差别。所以基督徒我们要明白，我们信主之后呢，进入教会之后，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事情是要去做的这些事情是我们可能从前的生命天然不愿意去做的，所抗拒的。可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开始愿意这样去做，试着这样去做，甚至发现我们可以这样去做。而在这一切成为可能之前呢，是因为神已经先施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圣经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恩典总是在行为之先的。特别是在基督教当中，神的恩典从来都是贯穿始终的甚至在这封书信当中，你也会发现保罗他在开始和结尾的问候语当中，他都提到这个恩典。在第一章二节，保罗就说，愿恩惠就是 grace 恩典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最后一节他在结尾的时候，他也再次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所以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要去行出圣经所要求我们所做的，不过我们并不是单枪匹马的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做这一切事情。在我们尚未做之前，神已经先施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并且这个恩典会继续在我们信主的人生当中继续的伴随我们，围绕我们，包裹我们，帮助我们甚至他一定会决定我们可以行出一个顺服的生命。第一个命令，保罗说，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 stand firm 稳稳的站立。刚刚已经讲过，这些命令其实都不是新的，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在第一章27到28节，其实保罗已经讲过类似的话。一章27节那边，保罗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所以这里保罗再一次的重申这样的一个命令，就是你们要在地上站立的稳。当我们对比这两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其实保罗同样的教导背后也在讲同样的事情什么是站立的稳当我们今天读了这段，读到这里，我们说 OK， 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要站立的稳是什么意思其实经文已经有回答。当我们对比这两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站立的稳这个命令，它其实强调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在第一段经文那里，保罗说，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在第三章那里，他的背景，保罗提到说，你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在发出这个命令之前，保罗陈述的那个事实就是你们的身份，不管你们是天上的国民也好，还是那里你们行事为人要与福音相称也好。所以要靠主站立的稳，第一点是说，我们要常常的提醒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是谁？我们是地上的暂居者，我们真正的身份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属于那里。所以呢，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要效忠我们真正的王真正的主。第二点呢，这两段经文也都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地上会面对抵挡和反对。在第一章28节那里，保罗说，凡事不要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同样在第三章那里的背景也提到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架的仇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那这里提醒我们，站立的稳的第二个意思就是，我们在地上一定会面对逼迫，一定会面对这个世界的敌意。 但是站立得稳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会跌倒，甚至历史一再证明这些逼迫反而会使教会站立得更加的稳固。最后一点呢，这两段经文都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同有一个心志啊，在第一章27节说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协力，这个其实就是同一个心志的意思啊，你们有同一个目标。第四章这里保罗也再次说到你们靠主站立得稳啊，要在主里同心。那这里强调站立得稳的第三个这个 point， 第三个要点，就是在基督里的合一是可以帮助我们在地上站立得稳。想象一下圣经当中反复提到的教会是一个身体的这个比喻，一个身体它更容易站立得稳，可是如果一个教会一个身体它是彼此分裂的，那这个身体当然会受亏损，当然会衰落甚至跌倒。所以教会站立得稳最重要的就是教会在地上的同心合一。第二个命令，保罗第二节开始说你们要在主里同心。这里保罗提到说我劝两个妇人啊，尤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再一次这也不是一个新的命令，在前面其实保罗已经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同样的命令啊，一章27节保罗说你们同有一个心志啊，特别在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提到说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啊，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我想保罗他之所以这么强调教会的合一我们了解 这封书信的背景就知道，因为在当时教会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分裂。在保罗所囚禁的罗马教会因为保罗被囚这件事情已经有不同的声音罗马教会已经产生了分裂。而第三章我们也看到在腓立比教会同样有一些犹太人在那里，他们搅扰这些外邦的信徒，所以腓立比教会也面临是否要重新回到靠遵行律法成为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当然这里保罗提到这两个姐妹的冲突可能是更加直接的。其实大家如果了解新约书信保罗书信，我们就知道保罗其实很少在他的书信当中，除了他在一开始结尾问候的时候会提到自己同工的名字或者提到那个替他送信的人的名字之外呢其实保罗很少提到其他人的名字可是在这封书信最后结尾的时候保罗却提到这两位其实并不是太知名的姐妹，尤阿爹和寻都基很拗口，这个中文翻译也实在不像是姐妹的名字不是太好听尤阿爹和寻都基那这两位姐妹究竟是谁呢？其实圣经除了这里之外我们也对他们一无所知对他们所有的了解呢，我们只能从圣经这里所提供的非常有限的线索来了解一二首先这两位姐妹她们的名字都是希腊人的名字不是希伯来人的名字，那暗示这两位姐妹她们的异教背景，她们应当是外邦人。在希腊文当中这个尤阿爹Euodia 它是成功兴盛的意思，那个寻都基Sutuka 它是命运幸运，所以我们可以想见这两个姐妹她们从前都不是基督徒甚至按照异教文化她们的父母起名字的时候都希望她们可以在地上成功兴旺幸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对他们的了解可以通过保罗在第三节那里所说的保罗说这两个姐妹他们曾经在福音上与我一同的劳苦，所以表明这两位姐妹他们应当是教会里面非常有影响力的人那不然保罗也不会在信的末尾专门提到两个人的名字，那表明他们曾经是保罗的同工他们也非常的热心和保罗一起在前线传福音他们是教会里面相当有影响力的人。那最后一点呢，其实我们也知道腓立比这个教会在使徒行传那里第16章提到这个教会建立的一些的背景最早这个教会是保罗来到这里传福音，第一位信主的可能是一个卖紫色布的姐妹吕底亚她是一个这个生意人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一个女富商，她可能是第一个信主的那这个姐妹信主之后呢，她非常热心，她立刻就加入保罗的这个布道的团队甚至成为腓立比教会这个小小的家庭教会的一个领袖，一个姐妹开始的甚至第一世纪的罗马历史也佐证了这一点就是在马其顿这一带一世纪的外邦女性她们有相当活跃的这种在公共领域里面的这种参与性，较当时罗马帝国的其他区域在这一带她们非常的思想非常的开放姐妹有也有相当的话语权，也有极高的这种宗教热情，所以这里可能也暗示说腓立比教会它很有可能是一间姐妹非常的多甚至有很多姐妹担任领袖的一间教会，而这两位姐妹呢，她们就是这个教会非常有影响力的两位同工。可是呢，她们虽然昔日跟保罗一起奋斗一起并肩作战，可是如今她们却因着一些事情产生了分裂。她们为什么分裂圣经里面并没有讲， 也许是我们之前所了解的背景，他们也许在对于保罗被囚这件事上有分歧，一个觉得应该继续支持保罗，一个觉得不应该支持他，也许他们是在神学上有分歧，可能有一个姐妹她比较受犹太人的影响，她倾向于这个回到这种律法主义的倾向，另一个姐妹可能受外邦人的文化的影响，希腊文化的影响，可能比较偏向于自由主义，都有可能。当然也有可能他们只是姐妹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的冲突，可能是在教会里面一些私人的问题，或者是说一些权力的争夺，不知道。可是呢，保罗这里提起来表明说这绝对不只是两个人私人之间的问题这么简单啊！很显然这两位他们的冲突已经波及到教会，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教会的合一，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一封书信的末尾要指名道姓的提到他们。我们知道其实这些书信在最初的时候他都不是偷偷摸摸的寄给一个人的，都是要在主日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公开宣读的，所以我想象这封书信传到腓立比教会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拿上来，哎呀，我们所爱的保罗写了一封信给我们，当时这个尤阿爹和巡读祭也坐在下面，然后就从第一章开始读读读读读读读啊，读到第四章保罗突然说啊，我劝这个尤阿爹和巡读祭啊要在主里同心啊。其实我不知道弟兄你们有没有想过啊，其实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其实挺为这两位姐妹感到遗憾，因为他们的不和他们的名字就被记在了圣经上，唯一的出现这一次，但却也永远的被记录在神的话语当中，所以不要小看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的这种关系的不和啊，其实是很 serious， 我们只是侥幸没有记在圣经上啊，但是神都知道。所以保罗这里第二个命令就是说你们要在主里同心，再一次这个命令的背后保罗诉诸于那个宣告那个事实，就是你们要在主里同心啊，要靠着主同心，并且你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你们是在主里的姐妹，并且你们的名字已经记在生命册上。我们看到保罗他其实当他处理两个姐妹之间冲突的时候呢，他的方法就是提醒他们的身份，提醒他们之间的关系，彼此的关系，他们是主里的姐妹，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而他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是在强调说他们的身份是天国的公民，那既然是天国的公民就应当按照天国的规则天国的价值观去生活，而天国里面的公民，天国里的八荣八耻就是人与人之间彼此谦卑，以恩慈相待，和平共处，而非彼此的争竞，所以合一非常的重要。在这封书信当中之前保罗已经用两个画面，一个是教会身体的画面，一个是他在奔跑的画面，那这两个画面其实都在强调同样的一个信息，身体的画面强调说这个身体的合一是最重要的，而跑步的画面也强调说这是一场马拉松，每一个人最后都要冲过这个终点，所以正因如此呢，保罗也我估计他也想到说这两个姐妹估计积怨已深，应该不会自发主动的去和解啊，所以保罗在第二个命令的时候他也提到说我也劝那个曾与我一同劳苦的还有格利勉还有其他的一些同工，这些同工我们也都不知道是谁啊，不过他们应当也是教会的领袖，保罗劝他们也参与这个事情的处理啊，劝他们一起来帮助这两位姐妹和好。大家还记得身体的比喻，因为是一个身体，所以当一个肢体软弱的时候其他肢体不可以说哦，反正软弱的也不是我，因为一个身体软弱他的状态不好他这个营养不良就会影响到其他的肢体，跑步也是如此啊，这是一场马拉松，神最后关切的是他的教会一同得赎，所有的人都跑过终点线，神不 care 谁第一个跑过去，正因如此呢，其实每个人在跑的时候当有人跌倒他就不会觉得说哦，不管你反正我要先冲过去我要看看我的名次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说可以帮助那个软弱跌倒的弟兄姐妹一起跑过去，这是为什么保罗最后要劝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你们不要觉得好像你们不在这个冲突当中事不关己，相反你们却应当把弟兄姐妹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挣扎他们的软弱当成自己的软弱，因为神的心意从来就是教会整体，神的目的神的关切点就是他的教会，只有教会一同的成圣个人才可以成圣，所以基督徒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啊，特别是我们从国内来的，我们都已经习惯于一个人单枪匹马的这个过独木桥然后冲刺甩开几千人几万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竞争的这种 character 这种 DNA 但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把这个东西重新的改写在教会当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将我们个人的生命投资和铺到其他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我们借着服侍神服侍人我们才有可能成长才有可能成圣才能够自己成圣也帮助别人成圣，我们成圣的方法绝对不是一个人进到教会里自己关起门来买各种参考书在家里面拼命的读然后拼命的思想自己在那边关起门来祷告不跟任何人接触 自己就可以灵命不断的长进啊，不可能。第三个命令，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Again， 这也不是一个新的命令啊，之前保罗已经提过很多次啊，甚至腓立比书就是一封非常喜乐的书信啊，这是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啊。保罗这里再一次的提醒教会，喜乐它不是一个状态，它是一个命令。也就是说，基督徒我们要去竭力去做这件事情的，要去操练喜乐的功课。保罗已经讲过，喜乐从来都不依托于环境啊，所以没有一个人说我现在不能喜乐，找一个 excuse 啊，因为我很痛苦这件事情那件事情。甚至保罗就是在这两个姐妹有冲突的时候讲这件事情。那很显然，这两个姐妹她们有隔阂，有冲突，她们不可能喜乐起来的啊。那教会遇到这么大的纷争，两个主要同工有冲突，也不可能喜乐的。可是保罗确实在这个时候提醒他们说，你们要在主里，要靠主常常的喜乐。因为其实环境，其实发生什么事情，任何事情啊，都不是夺走我们喜乐的那个理由。保罗他被关着，但是他说他也可以喜乐啊，教会因他分裂，他说我也可以因此而喜乐。所以信徒可以在受逼迫、受到试炼的时候仍然喜乐，因为这个喜乐再一次的是基于一个事实啊 ，indicative， 就是我们是靠主和在主里。保罗这里也加了另外一个事实，就是主已经进了。我们要在地上喜乐，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主已经进了。我想保罗他可能是在指基督的再临，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所等候、所盼望的，好像那个新娘在等候迎娶她的新郎一样。我不知道我结婚的时候 我太太在等的时候喜不喜乐啊？我自己反正是挺喜乐的。但是 我相信保罗这里提到说，我们之所以要喜乐，是因为主已经进了啊。他可能还在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神他今天就与我们同在，神他今天就贴近那些他所爱的人，甚至神今天就随时的源源不断的啊，要把喜乐赐给我们，要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只是我们却没有去领受。在旧约里面其实也有神贴近人、靠近人这样的一个观念，在诗篇34:18那里啊，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Now, The Lord is near to the broken hearted，跟这里所说的 The God is near 是一样的意思啊。诗篇73:28那边也说，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 The nearness of God is my good。 所以教会我们在任何的时候，甚至在同工之间遇到冲突的时候啊，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遇到环境不顺利、遇到试炼、苦难、逼迫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喜乐，除了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在主里以外，我们也要知道其实今天啊，神就与我们同在啊。当我们忧伤痛悔的时候，其实神他靠近我们，他是要赐给我们喜乐。另外在旧约当中，我们也包括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啊，很多的诗歌是从诗篇、从旧约所来的。当圣经讲到喜乐的时候，还跟另外一件事情常常关联在一起，就是对神的敬拜啊。圣经里面常常讲到说，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应当是一个喜乐的心来敬拜神。在诗篇里面很多地方提到，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我要歌颂你。义人呢，你们都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诗篇96也说，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的一切都欢呼澎湃。所以当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可以超越生活的环境，看见神在环境背后他至高的主权，我们心里面就会产生降服和喜乐，因为喜乐从来是超越环境的。这周我们开了一个敬拜事工的会，然后有一个姐妹在群里发了一个小的 video 啊，这个 video 是中国卫生部原副部长这个工程院院士王陇德啊，他在一次这个开会当中所讲。这个会其实我上网搜了一下，确实有他确实讲过这段话，也确实有这么一个会啊，是在2010的时候，当时国内那个富士康频繁这个好几起跳楼的事件啊，所以很关切人的这个心理问题。不过现在因为疫情的缘故啊，所以这个视频又被重新挖出来啊。那副部长他讲了什么呢？他引用了当时在美国南加州做的一个研究。所以当时这个院士他说，这个美国南加州做了一个研究，他们测定了教堂的一些唱诗班的人，他们发现唱诗班的人在一次排练之后，他血里的 IgI 免疫球蛋白提高了 150%， 一次正式的敬拜之后呢，提高 240%， 而这个免疫球蛋白是可以增加人的抵抗力的。所以我想露露和罗娜这个包括 Nick 现在这个免疫球蛋白非常的高啊，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也同样如此。其实这些都是上帝的普遍启示了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喜乐的心是良药啊。如果我们唱歌，我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尚且可以提高人的免疫力啊，何况我们从心里面所发出的那种非常稳固的那种对神的敬拜，那种喜乐呢啊，我想没有比那个更对我们来讲健康更有益处的东西了。第四个命令，保罗讲到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 其实忧虑是今天现代人的通病，没有一个人不忧虑的。这个忧虑这个词，其实它或者在古英文当中也很有意思，就是那个勒死你、掐死你的意思啊，就是勒住、扼杀的那个意思。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画面来思考这个忧虑，其实非常的生动，因为忧虑它确实就会勒住我们的生命，它会扼杀我们里面的生命力，扼杀我们里面内在的平安啊，去夺走我们心里面的喜乐啊。所以当一个人在忧虑的时候，那个人他整个人他的灵里他的情绪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精神上就是一个被辖制、被挤压、被压垮啊，整个人就失去活力了啊。甚至他不影响到我们的，不只是影响我们的心理精神的层面，他也在我们的肉体外在也会有这样的反应。我想一世纪的人他们一定是会有忧虑，不过二十一世纪好像我们的忧虑更多啊。但保罗这里却给出的命令是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完全没有忧虑。听起来非常难，但是保罗也给出了为什么啊，他也给出了背后的那个事实。保罗这里强调说，我们忧虑的时候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啊，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这种苦情向神陈述。而那个事实呢，就是说神他会必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其实我们人在忧虑的时候，我们人常常第一件事情不是去祷告，第一件事情总是要去抓取一些我们人可以掌控的从人而来的 solution， 去救我们脱离这个忧虑的环境。直到我们发现一切都行不通之后，我们可能才突然恍然大悟，想起来说，哦，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不要祷告一下看看有没有用，才会回转到神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不祷告是一个罪，不感恩是一个罪。因为祷告其实不是一个形式，祷告最重要的就是表明我们其实我们是降服神的啊，是依靠神的。如果我们不祷告，表明我们其实我们并不需要他。没有感恩其实差不多就等于拜偶像，或者说没有感恩就是拜偶像的第一步。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我们都知道那节经文对吗？保罗形容那些拜偶像的人，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你发现你的生命当中我们不愿意祷告，或者是我们心里面缺乏对神的感恩，我必须要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属灵的疾病， very serious， 已经病入膏肓了。我们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当我们不祷告，当我们不感恩，那表明我们里面其实是有别的偶像，因为我们心里面神没有成为我们的满足，那表明我们其实一直在期待在寻找别的事物能够成为我们的满足，让我们开心起来。而这个命令背后的那个事实刚刚讲过，是因为今天神他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啊，并且要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个出人意外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理解啊，因为中文 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是一个 surprise， 神好像会给我们一个意外的惊喜，有这个含义啊。不过原文它的意思更多是在强调说，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超越我们人所能理解， surpass all understanding。所以新译本的翻译就比较清楚一点啊，神所赐给人能了解的，神所能赐给过人能了解的平安。所以 神所赐的平安常常是我们之前可能没有期待的，或者是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啊，它就发生了，甚至这个平安可能就突然临到我们，即便环境可能都没有发生改变啊，可我们的心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不能够理解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犹太人他们认为这个心是一个人的中心，所有人一切你的存在，你所存在所依赖的一切，你的情感意志思想行动都是从你的心所发出的，那个心是一个人的核心。所以旧约里面常常说你要保守心胜过保守一切啊。这里保罗也是类似教导说，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呢，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最后会影响我们的行动。奥古斯丁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我们也都非常熟悉哦。对，我的心里面是没有真正的安宁，除非安息在主里。这段经文我想明年我们一定会背。其实大家如果去过我们家里面，在我们家一进门的墙上左边其实就挂着一幅这段经文，我每次下楼到楼下就正对着，所以每天 我都会看到这段经文，每天都会提醒自己一遍，要将自己的一切忧虑交给神，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昨天我在准备讲到的时候，我想到这里我就立刻想到一件我生命当中的一个见证。那这个见证其实我记得应该是在讲道当中第二次分享上一次分享还是很多年前，我还在做学生的时候第一次讲到的时候所讲的。这件事情发生在我刚刚信主不久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经历神的奇妙和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时间关系我就简单的 讲一下 我在大三的那一年，有一次我在骑车的时候，骑自行车，当时我的学校在鼓楼区，南京，我当时要去江宁参加团契，骑自行车大概要一个小时，那个时候很年轻嘛，也不觉得辛苦，我当时有一辆非常酷炫的红色的这个捷安特的自行车啊，我每次骑这个车的时候，感觉我就是这个世上的王啊，我骑起来以后都带风的，我的手也不扶那个车把。然后带个随身听，就这样骑着。那天我也是非常开心，要骑过去参加团契，下午的时候，当我骑到这个差不多一半路程的时候，到江宁，就一旦进到郊区，就人也少，车也少，我就更加的放肆啊！我就边骑车边拿着我的手里的 MP3 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MP3 是什么东西啊，在那边选歌啊，很开心啊，听着随身听，随风在那边摇摆啊。然后突然，当我选好歌的时候，我一抬头，我就发现近在咫尺啊，有一对这个大概60岁出头的农民工的夫妇。然后我已经来不及刹车，我就撞到了那个阿姨啊。然后撞到之后呢，这个很有意思，就是那天中午我在宿舍睡觉的时候，午休的时候呢，我就在看那个《戴德生传》啊，里面讲到戴德生他怎么决定从英国来中国宣教之前，他那种挣扎，然后祷告，然后包括来到中国之后。各种缺乏，然后神很奇妙的供应。我那个时候才刚刚信主不久，我还没有怎么经历，我圣经也没有怎么读过。然后我看这个书，我就被戴德生的故事所震撼。然后那天中午我午休的时候，大概就眯着几分钟的时间，但就非常奇妙。我那天中午就梦到有一个穿着洁白衣服的，但是看不见脸的一个发光体的一个人啊，然后在我的梦中出现，只有他啊，是不是耶稣我也不知道。后来我醒来之后就后面的事情啊，对 ，anyway， 我就撞到那个人之后呢。因为我中午刚刚觉得我透过读书透过梦境我经历过神啊，所以我当时撞到他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说 OK 神戴德生当时那么信靠你啊，这个去经历你的供应啊，要不要我也来做一个试验，我也来试一把，我看看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我当时心里面就非常平安，我就把这件事情完全交托了。当然后来呢，这对夫妻就抓着我不放，然后这个先是拿走我的身份证，然后之后要求我带他的妻子去医院做一个检查，我心里面我也就完全逆来顺受，我就想说 OK， 那我就完全顺服啊，我就是要看神的工作。后来在郊区那个地方也很难找到出租车，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有一辆黑车从我们面前驶过，然后我们就把他拦下来，请他带我们到当地的那个最近的一个医院啊，雨花区的一个医院。然后我上车之后才发现我身上当时只有10块钱，然后那个我就到了以后就给那个司机说，我说对不起啊，不管你信不信，我现在身上就只有10块钱，那个是我就是我没有钱支付这个出租费用啊。但非常奇妙的是，那个司机他竟然就没有收我的钱，他说你就下去吧，所以我就带那对夫妻还有的自行车从他车里出来。当时到那个医院的时候已经下午6点多，那个医院已经快要关门了，然后我就立刻的去挂号，然后挂号费20块，然后再一次的我就跟那个挂号的医生说，我说对不起，我就只有10块钱啊，连挂号的费用都没有。然后这个时候呢，正好就医院已经快关门，然后从楼上下来一个医生，他看到我们的情况就过来问了一下，了解了一下，他说那你们上来吧，就别挂号了，就带我们到他的这个诊室，给那个阿姨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诊断，看了看他说 没什么问题的、啊、最多一点这个轻微的皮肉擦伤，对， 没问题，回家吧、啊、但那个阿姨就是紧紧的抓住我不放，他说不行，这个 我头好晕，我头好痛，这个我要去做一个脑 CT， 我要去做一个全身的检查。但那医生说我们这边已经关门了，你一定要去做检查的话，你就去这个鼓楼医院啊，去这个南京最好的医院吧啊，我们有专车啊，下一班马上就要发了。所以呢，我们就又乘坐这个免费的院车吧，对，就去了鼓楼医院。然后到那里之后已经晚上了，8、9点钟了，然后这个阿姨就推到 CT 室里面做各样的检查，半天都没有出来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我之前对神的那种信靠真的是年少不懂事啊，觉得也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那一刻我开始突然心里面有点害怕，我开始害怕说如果这个阿姨她查出来有什么问题该怎么办，如果她的大脑或者其他问题出来，我是不是要照顾她后半辈子了。然后而且这个我也从来没去过医院做过这种事情，要花多少钱啊，这个我就把我的卡插到这个 ATM 机里一看只有400块钱，我就全部都取出来了。我说哎呀，这个接下来该怎么办，然后我该怎么告诉我爸妈呀，他们知道以后会不会对我非常生气。就那一刻我才开始非常的害怕，之前的那种平安洒脱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那一刻我开始第一次在神的面前，我开始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我说神，我里面非常的忧虑，非常的担心和害怕，我不知道要发生什么， 这个事情也不是我这个年纪所能承受的，我就开始在那边拼命的祷告祷告。后来过了一会儿，终于那个阿姨被推出来，然后这个 CT 报告说她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回去了，我才放心。可是呢，那对夫妻他仍然拽着我不让走啊，然后在那边这个各种的这个斥骂我，然后说啊，这个你看我老伴也不能工作了，你要赔我们误工费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整个医院大厅里面就人都，大家都喜欢看热闹吧，就都开始围过来看这里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当时就像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非常可怜的人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被这两个长辈在那边痛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还击啊，我心里面就差不多跌落到底点，我这个低谷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那个时候就突然从这些环顾的好几层的人群当中就进来一个那个阿姨，我都不知道那个阿姨是谁啊，但那个阿姨非常的有气场。然后她进来以后就说了两句话，然后对那对夫妻说，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还给他，然后那个叔叔就拿出来给了我，然后之后那个阿姨就扭过来对我说赶快走，然后她一个手推住那对夫妻，另外一个手就把我从这个人群当中推出去了。所以推出去之后，我就当时南京的晚上非常的这个繁华，我骑着自行车回到宿舍，我的室友都已经睡觉了，然后我一个人就躺到被子里啊，我就回想今天的经历，我就觉得好像是一场梦一样，然后我就一个人在被子里面哭泣，我就想到哎呀，这个我第一次经历神垂听一个人的祷告啊，我也第一次经历说哎，神真的是可以在一个患难当中去解救一个如此软弱的人啊。甚至我后来在回想说当时的经历很多都是很不可思议的，那个司机他为什么可以不收我的钱，那个医院他为什么可以不收我的挂号费，甚至正好赶在那个医生他就要离开那个医院的时候又看了一下，为什么正好就有一个班车到医院啊，甚至最后那个阿姨她是谁啊，她怎么就突然出现把我从这个苦境当中拯救出来。所以我最后我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说我是一定是神在透过这些人在帮助我那个时候一个非常软弱的还不太认识神但是想要去尝试经历他这样的一个非常渺小的一个生命。所以今天我仍然会每天会看到这段经文都会在提醒我啊，虽然我不总是在遇到这些风浪的时候会这么的平安啊，很多时候我也会非常的心里面也会非常的焦躁啊，特别弟兄姐妹知道，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我在感恩节的时候出了一场车祸，在被车追尾，我的整个车子报废，但是神也保守我整个人非常的平安。我之后虽然经历了3周没有车没有手机的生活，但是呢我心里面也非常的经历过不安啊，可是我现在在思想这段经文，至少我在准备讲到的时候，神就提醒我这件事情啊，这个神所赐的平安啊是出人意外的啊，是超过我们之前所能够理解所能想象的。最后一个命令啊，保罗说你们要去思念和实行那些美善的事。保罗这里列举了8种德行啊，对，我想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花太多的时间讲了。这些德行保罗其实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保罗其实跟腓立比教会的会众他们有非常深厚真实的友谊因为保罗这里其实他是引用了当时希腊的这些哲学家们非常惯常用的一种方式，非常看重德行的价值甚至这些希腊哲学家他们认为真正的友谊一定是基于德行的亚里士多德他说过，最完美的友谊就是在那些好人和那些有德行的人之间的友谊对，西塞罗也说过，让我们为这个友谊设立第一条准则，就是只要求朋友做正直的事情，你也只为朋友做正直的事情。所以这些希腊哲学家他们都非常看重德行的价值保罗这里也引用了当时的文化，保罗也提出了这几个非常重要的德行我想保罗他有一个目的，就是在告诉教会说，其实我们之间，因为下一段最后一段就会讲到他们在金钱上捐助支持保罗，保罗是要告诉他们说，其实我们之间的这些不只是利益的关系不只是这种我帮了你你回馈我，相反保罗说我们是基于那种真实的友谊，甚至超过这个世俗的友谊的层面。我们也会发现说，这里的这些德行其实在这个世俗的各样的文化当中都是可以看见的这些真实啊公义啊清洁可爱这些东西因为圣经里面基督教其实我们本身也并不完全的抗拒这个世俗的文化因为文化当中是有上帝的普遍启示，但同时我们也不照单全收，我们也不完全的这个拥抱世俗的文化，因为同时地上的文化也都是堕落的。所以我想基督徒我们对于文化的观点至少保罗这里我觉得也是类似的观点，就是我们其实可以活在这个世界，虽然我们不属于这里，但我们可以去涉猎这个世上所有的各样的文化，科学艺术音乐文学影视都可以，只是我们在去接触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一个审视的态度， 去欣赏那些有德行的、合神心意的、合神价值观的，而摒弃那些污秽的、与神的道德属性或者与神国的价值观背道而驰的。我想最后总结一下保罗在这里的五个命令、我想今天既是这段经文送给提醒新这个系列的弟兄姐妹，也给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这五个命令盼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的提醒自己，时不时的就拿起来看一下读一下、特别是当我们遇到各样事情的时候、然后提醒我们，除了命令之外更让我们去牢记、在这些命令背后那个事实，就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和基督已经成就。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天父，我们、为着今天这段经文向你献上感谢、感谢神、感谢神你不断的把得救的人加添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这末世、我们实在透过这样的事情、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和盼望、谢谢神你自己拯救的工作。我们也为着我们教会的每一位信徒来祷告、主啊，让我们在这一个身体当中，在你所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 local 教会当中，主啊，我们能够同心合一的侍奉。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荣耀，自己的功名，相反我们却愿意为着弟兄姐妹的软弱，他人的益处，我们摆上自己服侍你，服侍人、主，愿你帮助我们成为一间合一的教会，帮助我们每一位信徒在成圣的过程当中能够彼此的扶持，一同得胜、一同成圣。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